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音乐节目，就是请我们刚刚信主的万小萌姐妹给我们拉一段小提琴。好，请。小萌姐妹是我们系里面的学生，但是我没有荣幸了，她不是我的学生，她是我另外一个教授同事的学生。感谢主，她刚刚信主，她很愿意用她所擅长的音乐来服侍主啊。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讲这个路德记啊，诸位还记得我上个月讲的路德记吗？有些人记得，对，感谢主，因为有人说跟我说，我说黄老师啊，我等你讲路德记第二讲啊，我们这个路德记至少有四讲，恐怕有五讲，现在不知道啊。对，那么这个不是我的电脑，所以要需要一些上帝的保佑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萧萌弟兄的，他我自己把我电脑带来，他觉得我的电脑不够好啊，他看不起我的电脑。对，那么我们现在讲第二讲，那么我今天的经文呢，我来跟大家读一下啊。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纳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常在这里。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跨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匍匐在地叩拜，对他说，我即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从对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告诉我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的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要照着这四方面来讲。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路德跟纳俄米从摩押地回来以后，他们原来她丈夫所拥有的那块田已经荒废了，所以他们无以为生啊。这婆媳两个人怎么办？那么这里讲到这个路德去拾穗，就是捡人家剩下来的东西来奉养婆婆。然后我们要讲到波阿斯的仁慈和他的温柔，然后我们要看到路德的谦卑，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神怎么样报答仁慈温柔跟谦卑的人，这是我们第二讲的重点。好，那么这是第二讲。我们第一讲，如果你没有来的话，我这里很快的告诉你第一讲的故事。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伯利恒是在犹太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是谷仓的意思，但是呢经过多年的旱灾不下雨，就是一个谷仓的地方，也没有粮食了。所以有一家人叫做以利米勒，他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就跑到摩押地去。摩押地是现在的约旦的地方，那么在那里呢还有粮食，所以他们就寄居在那里很长的时间。结果很不幸的，以利米勒在那里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虽然娶了摩押的女子，但是这两个儿子后来也去世了，所以一家人剩下三个寡妇。那么纳俄米就决定要回到这个伯利恒去，因为听说伯利恒那里现在又有粮食了，所以他决定回去。那么他就跟他两个媳妇讲，说是你可以不要跟我走，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再找个丈夫。但是呢这个两个媳妇当中的这个路德就决定要跟随着纳俄米回去，虽然另外一个媳妇就决定回去了。所以现在两个婆媳两个人，那么就是一个纳俄米一个路德，他们回到了这个伯利恒，没有东西吃怎么办呢？纳俄米和路德怎么维持他们的生计呢？这里讲到摩押女子路德对纳俄米说，这是在路德记的第二章开始的时候这样说，他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纳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收大麦跟小麦的时候，大概是秋天的时候啊，所以呢很在收割的时候，所以收割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这种零碎的这些麦穗啊，剩下来落在田里面啊。那么他就说，我去在这些收割人的后面，看他们掉下来有什么东西的话，我就捡起来，那么希望呢能够捡到一些麦穗能够糊口啊，能够奉养他的婆婆。所以基本上面路德是去乞讨来奉养婆婆，因为假如这个收割的人他没有掉下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根本就捡不到。那或者是这些收割的人他不要这些人在他后面捡麦穗的话，那也没有捡得到。所以完全是看这些收割的人他有多怜悯的心，所以才能够能够捡到麦穗。所以去捡麦穗基本上是一个乞丐的行为，但是路德愿意用这样的方法去奉养他的婆婆，因为他也再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养活他的婆婆跟他自己。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路德当初他决定要跟着纳俄米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基本上面就知道可能要过非常困难的生活，那么再困难要去讨饭他也要跟着去，也要去奉养他的婆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路德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的媳妇。那么我知道这个 我们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别的地方，我们常常有这些婆媳之间的一些纠纷。那么这个纠纷在我们华人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他说我的媳妇儿我可以再讨一个，但妈妈呢我只有这一个，所以呢他就向着他的妈妈，当妈妈跟媳妇之间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儿子是非常的为难的，但这个人他就要向着妈妈，他不要他的媳妇。对，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违反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请把那个手机关掉好吗，白老师，请把手机关了啊。对，好，谢谢。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些教导是跟圣经是不符合的，所以当有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处理这个婆媳的问题。那婆媳为什么有问题呢？一般来讲就是没有爱，婆媳之间的爱，如果有了爱就绝对不会有问题。我们等一下再看啊，拿俄米怎么样对这个路德怎么样对他的婆婆。好，我们继续看。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这个画呢是一个法国的画家叫做米勒，他在1857年啊，他画的是离现在差不多150年前啊。那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啊。那么这幅画呢，它是讲到在法国的农村，也是刚刚收获完了以后，所以有三个农妇在捡地上的麦穗。那么这幅画我听人家讲说是米勒这个画家他得到的灵感哪里来的，就是因为他读路德记，因为他看到路德记里面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那就是一个叫做路德的外邦女子啊，她为了要奉养她的婆婆，她到田里面去捡麦穗。那么所以她就画了这幅画，刚好呢她在那个时候是在法国的乡间，在这个乡下的地方，她看到在收割的时候有人捡麦穗，所以她就画了这幅画。这幅画是不朽的名作。我小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杂志叫十岁，就是用十岁这两个字做名字。那么我很喜欢看这个不是小说，一个杂志哈。那我很喜欢看这个杂志，常常有非常非常这个优美的文字啊在里面啊。那么它的封面就是这幅画啊。那么这个十岁啊这个杂志啊里面的这些作者有许多是基督徒，我当时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觉得他们写的文章充满了爱，读起来非常的舒服。我现在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我已经不记得那些文章写些什么东西，但是当我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最近这两个礼拜都在读路德记，因为我要讲道，我昨天又再重读一次路德记，读的真是心里面很舒服啊。你看他整篇的都是爱，可是整篇从头到尾没有提过爱这个字，连一次都没有提过，因为爱这个字是不需要摆在嘴巴上的，爱是用真正的行为还有你的言语表现出来的。好，我们继续看。那么他去捡这个麦穗，这块田的主人呢叫波阿斯，那么波阿斯呢他肯定是一个富人，就是说他大概有很多的田，而且他可能是住在伯利恒的城里面，所以呢他就要来看一下他田里面雇佣的这些工人呢啊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就来到田里面，然后他就发现这个田里面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他不认识，然后呢可能穿的衣服还是一个外邦人的衣服，在那里捡麦穗。所以波阿斯要了解情况，所以波阿斯呢就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这个监管收割的仆人就回答说了，是那个摩押的女子，跟随纳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然后他说路德来到这里的时候，路德就这样说，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这是路德的要求。那么这一个监管收割的这个仆人啊，就是工头啊，对不对？然后就让他 在那里收麦穗。然后他说呢，这个路德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这个屋子、在原文里面是一个棚子的意思，就是他们在割麦穗的时候大概搭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棚子，所以呢这个让工人在里面可以休息喝水的。他说除了他在这个棚子里面坐一会儿休息了一下，他今天一天都在这儿呢可能波阿斯来到这边来看他这个田地的时候，那可能是已经在下午的时候，或者是已经这个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他说他一直在这儿。好，所以路德非常有礼貌。路德并不是到那里去就开始捡，他是经过人家的允许他问这些监管收割的这个工头得到他的允许以后，他才在那个田里面捡麦穗。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波阿斯跟路德中间有一段对话。那波阿斯就对路德说了，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了。意思说波阿斯听过路德的名声，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是一件小事伯利恒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从外邦摩押的地方他们的所熟识的纳俄米回来了，结果纳俄米回来不是一个人回来，居然带了一个媳妇，而且他们都知道他们这两个女人都是寡妇，他们的丈夫都死了，而且死在外邦，而且这个路德作为一个摩押的女子，居然心甘情愿的一路照顾她的婆婆回到伯利恒。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传开了，所以波阿斯是知道的。对，那么所以波阿斯就很惊讶了，原来大家都在说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她叫什么名字她可能不知道，但是呢她知道这个摩押女子今天居然跑到她的田里面来捡麦穗。那么我们看这个波阿斯怎么样子对待路德。我这里说仁慈的波阿斯，你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的仁慈。好，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起原来在捡麦穗就是在收割的时候，他不但有所以这不是光是我的问题啊。哇，这个所以说这个科技还是不是非常的好啊，这是一个无线的连的对，我上次讲到就出问题。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PPT 是吧？所以我要用这个OK 好。好，这个这里说这个波阿斯非常的仁慈，他就跟这个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我们猜测解经家也这样说，只是波阿斯当时的年纪可能比较大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人，所以他称呼这个年轻的路德叫女儿啊。 OK， 那么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的田里面去捡麦取麦穗当然当初的田很多，不是所有的田都是波阿斯的，那波阿斯是一个很有钱的，你等一下就看他有不少的田他说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捡的，就在我这儿捡就行了然后呢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所以这个捡这个收割的时候是很多人的，这些人当中，这些这个收割的人当中有一些是女的，是使女有一些是男的，我相信使女在那地方呢就帮忙做一些这种零碎的事情，比较轻的事情，那些男人呢就在那里捆啊这个收割麦子对。然后呢他说你就跟我的使女在一起，他说我的仆人在哪一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以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我相信这些使女们已经预备了水在这个收割的禾场里面有水喝的，那么所以呢他就说，你路德啊，你渴了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喝水你呢就可以跟我的使女们在一起。那么这里就讲到对不起， 我已经这个没有了哈。好，你知道这个让人家来收这个捡这个麦穗哈，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些教导，在生命记里面有一段经文这样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哎呀，对不起，手忙脚乱哈，这个我要关两个。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效一捆，不要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那么这个是基本上面呢，是告诉以色列人，你当你收割你的这个麦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食物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忘下一捆啊，你不要回去去把它捡回来，那一捆忘掉的你就应该留在那里，让这些寄居的跟这些孤儿寡妇，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有生计的，让他们拿去，这样的话他说耶和华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律法的一个教训哈。好了，所以要照顾孤儿寡妇，用这样的方法来照顾他们是神的命令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阿斯呢基本上是顺服这个律法的啊。但是这个律法写得很清楚啊，说妄下一捆，你知道这个麦子割掉了以后他要把它捆起来变成一捆，对不对？通常大概不会忘掉一捆哦，一捆掉在那里这种情形大概是非常少的，对不对？所以通常是不会忘记，除非什么？除非是故意忘记。阿们。对，所以故意忘记意思是说怎么样，哎呀我就留在那里，这一捆啊我就不收了，我就留给那些需要的人。需要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寄居的，一种是孤儿和寡妇啊。这样子的人可以拿来，那他们有生计啊。对，所以我们看见波阿斯所做的事情呢，然后波阿斯后来又在跟他的仆人说啊，这是在路德记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啊，还在这个同一个第二章里面，他说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瞎吃瞎喝他。哇，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波阿斯真是一个很仁慈的人，对不对啊？他刚刚认识路德啊，而且他知道路德是一个寡妇，而且知道他要养活的不光是他自己，他养活他的婆婆，所以他跟他的仆人说，他说啊，你让他拾取麦穗，假如拾得不够的话，你就让他怎么样从捆里抽出来都可以。他说为了要真正让他是不给他丢面子啊，他是在拾取麦穗，他说你就把从捆里面抽出来然后丢在地上，好像是什么，好像是遗留在那里不小心没有收完，对不对？阿们。所以这个东西就跟什么，跟着那个留下一捆是故意的留下一捆是一样的，你懂的意思吗？所以我们看见波阿是一个守律法的妇人，而且他做的比律法的要求还要多，因为律法说的不小心留下一捆你不要去拾，他呢虽然没有不小心留下一捆，但是他故意从捆里面要抽出来丢在地上让他们去收拾，让他们去捡，所以他做的比律法的要求还多啊。那么这里就想起这叫又叫做第二礼禄的侍奉，我上回讲到的时候我就说过，第二礼禄的侍奉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跟我们说，若有人强逼你走一礼禄，你就陪他走二礼禄，第二礼禄。那么意思就是在当时的古罗马帝国的法律是这样，就是说这些罗马兵他们为了要搬他们这种军需用品，他可以要这个老百姓呢来做这些事情，然后呢陪他们走一里路，所以走一里路是法律上面规定的可以的做的。耶稣基督对当时的人的教训是，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不但心甘情愿的走这一里路，而且你还走第二里路， 什么意思呢？走地狱路是应该的，是合情合理的，你走完你就可以把东西放下，你就回去了。但是你如果愿意走第二里路的话，就超过你应该所做的，这叫做第二里路的侍奉。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表现出爱，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就是要走第二里路的侍奉。那么我们看见波阿斯是一个走第二里路的侍奉，因为按照律法的规矩他可以不要这样做的，但是他已经超过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是一个超过他应该所做的，他这样子去恩待这一个非常孤苦的一个外邦的女子，所以他是一个走第二里路的侍奉。其实这一个原则完全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你如果碰到一个陌生人进来，你对他笑一下，这个是你应该的。但是你如果除了笑一下，你还跑上去跟他握个手，然后跟他问个安，然后问他什么名字，后来你还可以打个电话去这个问候他，这就是第二里路的侍奉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第二里路的侍奉可以使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充满了爱，让人家知道我们到这个教会来以后，人家不是很冷漠的。当然了，你只要连看都不看他一眼。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位，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当刚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她说我到一个教会来的时候，这些人呢、连这个 eye contact 都没有，就是说用眼睛呢、来接触他们，叫 eye contact， 她就用英文啊，对，就是说用一个比较和善的眼光来看我一眼的，这种人都没有，她就觉得非常的冷漠。哎呀，真是上帝怜悯我们，我们的教会如果落成这个样子的话，那这就已经完全没有爱了啊！我们不但要有 eye contact， 带着微笑，你如果愿意走第二里路的话，你会上去跟他握握手问个安。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二里路的侍奉。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家里面也是一样，对我们的同事也是一样。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当你走这个第二里路的侍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周遭充满了爱，因为你做了第二里路的侍奉，人家会回报你。这个以后我等一下再讲啊，上帝怎么回报你啊？人家也用第二里路的侍奉来回报你，那这个人间就充满了爱。我看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越看越觉得心里面好舒服，看得我都流眼泪。我是觉得这个路德记里面，特别这个第二章，你看到波阿斯是这样的一个仁慈的人，他做第二里路的侍奉。我们等一下再看路德怎么回报他，怎么跟他讲。哎呀，你看到这一片祥和，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篇这个经文啊。好，我们继续看。那波阿斯继续善待路德，他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啊，这个我相信。他们一面收割呢，他一面打那个麦子，那就有这个已经好的麦子。那这个麦子呢，这个这边的使女呢，就把它做成饼了。他去把它烤，烤完了以后，大概把压成一个饼啊。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要沾醋吃的啊，这个是很高级的啊。对，然后波阿斯就邀请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把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由烘了的麦子递给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啊，所以给他的很多啊，他吃饱了还有剩下来的。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他是善待一个乞讨的人，对不对啊？他看见这个人有需要啊，他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乞丐，那么他非常善待，他不需要这样子啊，到了这个已经捡了很多的麦子了，对不对？那么你要到吃饭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拿着麦子自己到家里面去，你自己去预备你的麦子怎么吃，对不对？他没有，他是邀请这一个乞丐来跟他们来一起吃。美国也有乞丐，我们常常在这个一个开车的时候碰到路旁，就有一些人拿了一个牌子，对不对？是 homeless， 是无家可归的人。 啊，希望呢，然后 God love you， 他一定用写 God 啊，对，然后呢，就希望你给他钱，对不对？那这个还是这个平常的哈。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那个时候我还在匹兹堡的时候，那么我开车的停车的地方离我的上班的地方有一点距离，我从那边走过去，在路上就碰到一个人，当时跟我要钱，他说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你可不可以给我点钱啊？然后呢，去买东西。我就想起，圣经的教训是要我们去帮助这些穷苦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我走近去的时候，我就闻到他身上有酒味，啊，我就晓得这个人大概不是，我如果给他钱的话，他大概不会用我的钱去买饭吃，他会去买酒喝，对，因为他身上有酒味。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我说好，我说你饿，我可以带你去，因为我们那个匹兹堡大学是一个 urban university， 就是我们的那个楼啊，就是在旁边就是 McDonald 这个还有 Wendy 什么等等，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我带你到一个超市里面去买面包给你吃，好，那我说好吗？你跟我去，我不给他钱，我就带他，我要带他去。他看我一眼，掉头就走掉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圣经上面的教训说，告诉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寻良像鸽子，我们是应该要给他面包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来骗你的，他会马上就走，对不对？但是要做这种事情，假如他真的跟你到超市去的话，你就跟真的是要花额外的时间要去买东西给他吃，对不对？这是你要额外的要花你的时间的。我知道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有些人就拿上钱包掏出来给他一张十块钱的或者五块钱的，就把他打发走，因为他很急啊，他很忙啊，对不对？啊，这样做也好。不过呢，你从他假如说你可以闻到出他身上都有酒味的话，你这个钱给他，他肯定是去拿去买酒喝了。而且我知道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讲，他说给一个人给他这个五块钱，结果那人跟他说 so little， 怎么这么少啊？你看这个真是有，我觉得在美国的乞丐有很多不是真正的乞丐啊，他就是要去买酒喝的。好，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你如果真正的看到这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帮助这些人啊！你给他钱也好，或者做别的事情也好，你必须要帮助这些人。好，我们去看。好，下一段呢，我们要看波阿斯是一个温柔的人啊。你看他讲话非常的温柔，圣经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啊，可见波阿斯他是住在伯利恒城里面的，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些人就是他的仆人，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所以你看到波阿斯他说话温柔，他向他的仆人们问安，对不对啊？这些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大老板啊，他雇的人过来以后，一来这里说，你们怎么还不赶快辛苦的工作啊，怎么这偷懒啊，对不对？这吆喝波阿斯没有，波阿斯来向他的仆人们问安，对，而且仆人们也照样用温柔尊敬的话来回答，说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看到这个主仆之间一片祥和，我非常的羡慕啊！我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心里面很温暖，你当你读到虽然这个整篇里面没有讲过一次讲着爱这个字，一片没有，你看到这个波阿斯跟他的仆人之间就有爱吗？这个爱是不要说出来的，你看他们的言语之间就表达了很多的爱。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巴不得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婆婆跟媳妇之间，在夫妻之间，在父母跟孩子们之间，有很多这种互相尊敬互相爱的话。那这些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这些话为什么会能够说得出来呢？原因是因为这些温柔的话，原因是因为波阿斯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人里面不温柔，外面要装出温柔出来，那挺恶心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现在还是。我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耐烦，但是忽然想起要温柔，要温柔，所以我就讲话的时候就温柔。我相信一定是很恶心的。所以非常美丽哈。然后你看波阿斯怎么样子称呼路德，他说女儿啊。这个你看原文的时候，这个女儿这个字呢，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就是说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呐、啊，就这意思啊。她是很明显的，路德当然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啊。她称呼路德是女儿啊，所以波阿斯年纪可能比路德大不少啊，对，但是她也不需要称呼她女儿，她可以称呼啊女子啊，或者有其他的称呼都可以，但她称呼是女儿啊，好像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但也不必称呼路德作为女儿，尤其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各位记得哈，这个文化的背景是这样，这个犹太人向来按照律法的规定是不能跟外邦人有任何的接触的啊，那么也不可以到外邦人家里面吃饭，也不能够跟外邦人交朋友，都不行。路德明明是一个外邦人，是摩押人，而且摩押人在这个律法里面是特别的，上帝特别的禁止啊跟摩押人有任何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啊。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了啊。原因是因为在约书亚带着他的军队啊，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摩押人特别给他们有许多许多的难处，所以上帝就特别的告诉以色列人，今以后世世代代不要跟摩押人来往。路德就是一个摩押人，但是波阿斯却称他为女儿啊。你看到这些温柔哈、啊，所以可见波阿斯是一个温柔的人。我刚才也说过，温柔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是我这一辈子要学的啊功课哈、啊。那么圣经上面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记得我两年前曾经用温柔，两年还三年前曾经特别讲温柔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我那次讲到的时候是讲温柔，对啊、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么特别是这个对我的学生哈啊对我的太太也是一样，都是不够温柔，对。那么我想唯一的温柔的时候就对我这些孙子们，因为对孙子们呢、啊、心里面充满了爱，所以就自然的就温柔起来了，对不对？对我的学生嘛，那就很难有爱哈、啊。所以我特别喜欢波阿斯，波阿斯啊，他是一个里面有爱的人，所以他就自然流露他的温柔啊。然后温柔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圣灵结的果子是一个果子，但是有九个不一样的表现方法。他们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它是第八个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温柔这件事情在神的眼睛里面看为多么重要啊！好，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 CCMC 我们的福音教会是一个温柔的教会，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是出自内心的温柔，而不是装出来的温柔。真正温柔的人才能讲温柔的话哈。我刚刚说过，一个不温柔的人结果去学讲温柔的话，那个是没有用的。我最近的经验，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到休斯顿参加一个福音大会，然后我在上面就讲了两次道。这个底下有一个人，我看起来他脸熟啊，可是我不晓得我在哪里见过他，因为我去讲道的地方太多了，很多人都看着脸熟，可是我就不知道我在哪里见过他，他叫什么名字。后来他讲完以后有问题解答，他就发问题了。他说，黄老师，我认识你已经30年了。哈， 我一想三十年的话，那我那个时候还在匹兹堡，不是匹兹堡，在还在田纳西啊，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刚刚得救不久的时候啊，我忽然想起来，这是一个弟兄，在当时是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学生啊，后来呢，他读完博士学位以后就回台湾了。我们三十年没有见面了啊，对。然后他就说，他说黄老师，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他说那个时候你是年少轻狂。哎呀，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我说求神怜悯啊，那个时候我刚刚信耶稣，还有许许多多的老我还在。我今天呢没有那么轻狂，是因为我年老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已经学到温柔的功课啊，我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但是感谢主啊，这三十年下来啊，一个三十年没有见我面的一位老同工啊，他看到我这三十年当中有很多的改变，这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啊。好，然后我们看到路德怎么样谦卑哈。路德就匍匐在地叩拜，对他说，我即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路德知道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特别是摩亚人，这个是一个文化的背景，他知道的非常清楚的。结果没有想到波阿斯却如此善待路德，所以这个善待路德，善待一个摩亚人，一个摩押的女子，是一个格外的恩典，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一个人要谦卑也不是能够装得出来的，一个谦卑的人基本上要你的内心要知道，你今天有这么多的成就，像波阿斯他是一个这么大这么一个富翁，他是一个财主，不管你是有很多的成就也好，你有很多有钱也好，你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成就，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都是我们不配的。我们等一下，我们讲完道要逐日学的时候，我们陈长老要带领我们做一个说明会，做一个祷告会，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一个礼拜天还是礼拜一，我们知道我们的牧师，就是说陈德鹏牧师，他是我们现在的首选，他现在愿意进一步的，他下个礼拜就要来。你发现没有，下个礼拜讲道原来是陈长老讲道的，被陈长老上帝眷顾，他被他赖掉了，所以现在是陈德鹏牧师要讲道。对，当我一看到这件那个 email 的时候，我心里面得到的第一个念头，在我心里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不配的教会，因为陈牧师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他是我在匹兹堡的时候的教会的牧师，所以这次整个的聘牧的过程当中，我都尽量的躲在幕后啊，对，因为如果在前面要去请这个拉这个陈牧师过来的话，我想匹兹堡教会的那些老弟兄姐妹们大概要把我杀掉，恐怕我还是会被杀掉，不过现在也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杀就杀吧，为主寻道啊，至少是为 CCMC 寻道。就我第一个想念头就是，我们这个教会配得这样的恩典吗？所以上个礼拜二我带领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也是跟大家讲，我说我们配得吗？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对不起上帝的事情，我们的灵命非常的低，不是光低，而是非常的低，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待改进。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如果常常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 不配得到上帝恩典的人，你的那种谦虚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我们一般人谦虚是觉得，哎呀，我对面对面站的这个人，他的成就比我高，他比我有钱，他比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我对他非常的谦卑。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真正的谦卑哦。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对人的谦卑乃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受神的恩典，我们不配。就算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他的成就比我低很多很多，他也是个穷人，我比他很有钱，但因为我知道我不配得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跟他讲话，我跟他对待他的这种方法，还有所有行为，都变成了谦卑。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谦卑的源头，不是对人谦卑，乃是因为对神谦卑。所以路德的谦卑他很清楚，因为路德在摩押地的时候，他嫁到一个犹太人的家里，他已经决心要侍奉耶和华。他跟拉俄米说，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所以你看到路德已经是一个把他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谦卑，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不配进神的国，但是神却让他能够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知道自己不配的人才会真正的谦卑。好，这里讲到路德向波阿斯叩拜，这是最尊敬的礼节了，跪在地上叩拜磕头啊。我前一阵子在网上面看到，说是在山东某个小县里面有一个男子，他在北京打工，过节的时候回家看望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这个人年纪也不小了，他爸爸妈妈也是年纪很大的。后来他要回去的时候，爸妈送他到火车站，他心里面非常的不舍。爸爸妈妈站在那里不能够进月台，他就在月台的外面的时候就跪在地上向他爸爸妈妈磕头。我看着心里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想向我爸的爸爸妈妈磕头，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向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磕头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真是谢谢他们的养育之恩。但是路德呢，路德向这么一个犹太人他下跪磕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尊敬的礼节。所以我们看见路德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可以不要这样做的，但他愿意这样做，这也是第二里路的侍奉，超过他应该要做的。然后路德说，我的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所以路德实在是一个谦卑的人。好，最后的这一段经文这样子说，这个是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就将所拾取的打了，他要把麦穗要打了，把那个麦皮要打掉，对不对？这样才能够拿到麦子回家。约有一依法的大麦，他就将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他婆婆看，又将他吃饱的所剩的给了婆婆。他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哦。你知道一依法是多少吗？22公斤呢。22公斤，当时要有一个大麻袋拿回去了，对不对？那不少哦，22公斤 ,22 liters, 啊，不简单了，啊，对。你可以看到可以吃很久哦。这个波阿斯实在是慷慨，那波阿斯基本上面从他打着这个麦里面抽出来丢在地上让他收的，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啊。所以他有22公升的这么多的麦子，还再加上他吃的剩下来的，他拿回去的时候实在可以他给自己留一点了，但是没有，全部都交给他的婆婆。所以我们看见路德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媳妇，你看到路德怎么样对待她的婆婆。我不知道路德嫁进他们的家有时间多长，我相信没有多长，因为路德她丈夫死的时候她没有孩子啊，可能结婚没有多久，也就是说路德跟她的婆婆纳俄米的这个认识的时间可能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婆媳之间的感情却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深厚啊。她蒙恩拿了22升的麦子，大概是拿了一个袋子这样子拖回家的，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全部给了婆婆。所以神报答路德，我们怎么知道神怎么报答路德呢？在这个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啊，他说他恰巧，就是路德啊，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哈哈，恰巧，你觉得真的是巧吗？你知道在伯利恒号称是犹太的谷仓，一直说那里田很多，他可以去很多人的田，但是就很奇妙的，别人的田他没有去，他就光去的地方就是波阿斯。他也不知道这是田是波阿斯的田，他也不认识波阿斯这个人，就刚好他去了波阿斯。所以假如没有这个恰巧的话，以后这些故事都没有了。你觉得是巧吗？不是的，很明显的，上帝的手在那里动工，上帝就安排了这么一个场合，让这一个孤苦伶仃的路德跟拿俄米有这么大的恩惠。所以你看到神的手在外面，在后面做工的啊，都是神的安排。那么这一章最重要的话是在路德记第二章第12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个是波阿斯对路德讲的话，波阿斯，神借着波阿斯向路德说话。因为什么？因为他背井离乡，离开他的父家本名，愿意跑到一个异国来侍奉他的婆婆。所以他说你是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他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看到耶和华的赏赐从这里看就开始了，他哪里都没有去，居然巧得不得了的就到了波阿斯的田里。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特别是喜灵常常辅导一些有困难的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不管是婚姻上的困难也好，或者是学业上的困难，或者是不管什么样的困难啊，喜灵第一件事情就会告诉他，你要信靠我们的耶稣，信靠我们的神，你要投靠我们神的翅膀之下，这是最重要的。你先不要在那地方说是主啊，我现在有这个困难，你就帮我解决这个困难。你这样子的祷告是以你为主，你要上帝听你的话，你把主从的关系搞错了。你的祷告应该是主啊，我现在来到你的翅膀底下来投靠你，你帮我解决问题，怎么解决，用什么方法解决，什么时候解决，我交在你的底下，你的手里。阿们。我知道我们当中已经现在有人在困难当中，这应该是你的祷告。你就记住学路德，路德是一个投靠神的翅膀底下的人，你看神都给他开路了。到这个地方路德还不知道下面的结果了哈，我们下一章下一次讲到，下次讲到下个月了哈，我们就要讲到 神怎么样继续的开路来恩待路德。诸位知道后来路德嫁给了波阿斯，对不对啊？那么解决了他所有的问题啊。好，我们这个我实验室有些学生啊，也是到处在努力在找老公啊，啊，我就很想把这个路德记给他讲啊，对，可惜有这些找老公的这些女学生都没有来听我讲道。OK， 好，神要报答做善事的人，你这个走第二里路，做好像坐在人身上，但其实是坐在主身上，因为主要报答你。波阿是大卫的曾祖父，你如果看圣经的家谱，你就晓得是大卫的曾祖父。然后上帝早就预言，说是人类的救主，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人家叫他是 Son of David， 就说你是大卫的后裔啊。你知道大卫的后裔这个字在犹太人当中意思就是弥撒亚的意思，是人类的救主的意思，懂吗？你看人类的救主居然从波阿斯出来的，而且这个波阿斯出来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因为他后来跟路德结婚，生的孩子叫俄贝德，俄贝德的儿子叫耶西，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所以不但是从波阿斯出来的，是波阿斯借着路德生下来的后裔。你看到神恩待波阿斯吗？好，讲到这里我们时间不多，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个，你做善事做在这些所需要的人身上，不认识人身上，神会报答你。我在信主不久就听到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Dear Ruth， 是用英文写的，也叫路德哈。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老太太，她呢无亲无故，靠着这个 Social Security， 就社会安全的保障，那个来过日子的，所以那个是很少。然后又到了月底了，她没有钱，下个月的支票还没有来，但她没有东西吃了，所以想那我去买一点东西吧。哎，结果后来听到邮差啊按门铃给他的信，就是他跑去邮箱里面拿一封信，打开他一看，上面写 Dear Ruth， 亲爱的路德，我今天下午要到你家来拜访你，可以吗？下面署名耶稣。哇，路德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哇，耶稣要来，一看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没得吃的，然后他一看我只有10块钱，我去找一点吃的，所以他就穿上衣服，外面比较凉，就跑到一个店里面去，10块钱能买什么呢？他就买了一点面包，买一点腌肉，然后呢再买了一点喝的东西，然后呢就拿了一袋就准备回家了。刚刚还没有走几步出来以后，在巷口里面就看到一对老夫妇，衣不蔽体，然后跟他说，我们饿了，你可不可以怜悯我，给我一点东西吃吧。哎呀，这路德就心里面非常的可怜这些人，他就想把这些东西，手上的东西就给他，一想我这是要招待耶稣的，给了他怎么办呢？他心里面就挣扎，然后来忽然想，他说在我那柜子里面恐怕还有2罐那个豆子，他这样吧，我就给他们，然后呢下午耶稣来的时候他吃一罐豆子，我吃一罐豆子，所以他就把这个就给掉他，然后就走了。还没走2步啊，他回头一看，那个老夫妇里面那个女的在寒风当中冻得发抖，他心里面说，这样吧，我家里面还有一件外衣，他就把他的这件外衣脱下来就给了这个人，然后他自己冻得发抖，赶快快步跑回家。 他回家以后，他心想，他赶快第一件事情去看着柜子里面两罐豆子还在不在哈、啊？果然还有两罐豆子。对，哎，又有人按门铃，又是邮差来了。哎，不是您经过已经送过信了吗？结果他又发现另外一封信在他的邮箱里，他又打开来一看，亲爱的路德，谢谢你，在我饥饿的时候，你把食物给我吃，在我寒风中抖擞的时候，你把衣服给了我穿，我已经来过了，然后下面署名耶稣。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说，因为我饿了，这是上帝讲的话，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也是坐在我身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第二里路的侍奉，我们完全可以不要这样做的。这个路德姐妹这个故事里面，她可以不要这样做的，她完全有很好的理由。哎呀，我这东西是要给耶稣的，但她还是给了。这是第二里路的侍奉。当我们有这种第二里路的侍奉的时候，上帝报答你。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第一，投靠神的神必定看顾。你今天是不是有困难？不管你是身体上的困难，情感上的困难，你跟人的关系，来投靠耶稣，来到神的翅膀之下。第二里路的侍奉才是真正的爱心。第三，我们要效法波阿斯的仁慈跟温柔。一个真正的里面有爱，才外面才会仁慈，外面才会温柔。我们效法路德的谦卑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自己不配，才会有真正的谦卑。路德跟波阿斯都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人。我们等下要唱《爱的真谛》，里面有一句话，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从神那里来的爱。神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死，当我们完全没有爱的时候，神先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今天才能够爱别人。阿们。我们现在讲到这里，我们请我们的诗班上来收奉献，也请这个敬拜小组来唱《爱的真谛》。
感谢黄长老给我带来我们这篇爱的信息，实在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实在是一群不懂得爱的人。我们实在求主把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就是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活出他的爱来。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爱的真谛》。当我们唱第二段的时候，请大家起立。